告密者揭太子集团内幕，陈子靠山是习近平的大敌。中日冲突再升级，北京想乘机搞事。英国军情六处前首长称，普京无意停战。俄国教改，学生必学军事训练。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要闻，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英国媒体根据告密者的爆料，起底太子集团说，陈志和中共国安部门关系复杂，可能曾经在台湾配合中方制造事端。与此同时，陈志正在这里布局反击，除了在美国和美国政府打官司之外，太子集团这个星期发表声明，坚决否定英美的指控，并申请新加坡解冻部分资产。有分析认为，中共捉返蛇志刚杀鸡儆猴，陈志正在这里腾腾震。新加坡警方上个月宣布没收了陈志和太子集团名下大约 1.5 亿的新元资产。彭博社11月13日的报道，陈志旗下家族办公室和三间有关联的公司已经向新加坡法院申请解冻资产，用于支付人工、租金等日常开支。太子控股集团还在11月11号发声明否认所有的指控，称英美非法没收了几十亿美元资产，英美的指控只是为了没收显得合理。陈志目前下落不明，太子集团的各路反击目标都是要攞返被没收价值150亿美元的资产。外界猜测，这个是因为这笔钱不是陈志本人的。眼睇蛇志刚被重兵押返中国，落飞机的时候连企都企不稳，估计陈志亦都在这腾腾震。陈志和蛇志刚都是在柬埔寨起家，蛛丝马迹显示两人都有共同的靠山。网上流传佘志刚是赵薇前夫黄有龙的表弟，这一传言得到了认证。今年年初有媒体到佘志刚的乡下邵东市高塘村探访，黄有龙的屋企和佘志刚的屋企相差只有500米。佘志刚初二就已经没读书在屋企，表哥黄有龙有时候会拿一些零用钱给他。后来佘志刚就跟表哥黄有龙到县城见世面。国际调查记者联盟4月曾经披露，中共当局曾经要求马云亲自打电话劝黄有龙回国。马云在电话里头跟黄有龙讲，你都没其他的出路，他现在给你这个政策，如果你现在不回来，他一定搞你。在黄有龙拒绝回中国之后，2021年中共对黄有龙和佘志刚都发出了红色通缉令。这件事将马云、黄有龙、佘志刚联系在一起，而马云众所周知是江泽民、曾庆红派系的金库。黄有龙当时被针对，是因为涉及中共对孙力军的调查。孙力军在20大前被习近平打了落马，后来被披露孙力军和公安、国安系统的傅政华等人曾经试图政变，落败被捕。换句话说，中共对佘志刚等东南亚势力的清剿和高层权力的更替、权力斗争有关。财经专家黄世聪在关键时刻中讲到，黄有龙牵扯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陈志亦都讲过自己有公安部的力量。佘志刚当初是跟住福州老板前往东南亚，陈志亦都隶属福建帮。佘志刚和陈志都是在2017年同时发迹，综合看下来，陈志真正的靠山很可能和佘志刚、黄有龙一样是习近平的对敌。现在不单止英美，其实连习近平也都在这追杀陈志。就在黄有龙、佘志刚被通缉的前后，2020年中共警方也都成立了工作小组开始调查陈志。新加坡籍的张光耀曾经为陈志处理账务、管理境外公司网路，持续长达7年，是太子集团在台湾的核心人物。他最近对英国《泰晤士报》披露太子集团的内幕， 张光耀透露，得知自己被中共调查后，陈志浩惊，立即计划逃到英国。咁啱英国当时脱欧，并需要积极吸引资金。陈志及太子集团高层因为咁喺短时间内就攞到投资者签证，获得英国居留权。陈志等人随后喺伦敦买咗几栋豪宅，以及位于伦敦金融城嘅办公室。陈志嘅妻子、情妇同埋子女都喺英国得到咗合法居留。陈志以亲戚名义喺伦敦买嘅豪华寓所当中，有几处咁啱都可以睇到美国驻英国大使馆，呢个引发间谍疑虑。呢个系张光耀第一次对媒体爆料，佢透露自己喺2014年首次同陈志见面，陈志当时已经取得柬埔寨国籍。在首都金边有一间小型的网络服务公司，希望在新加坡设立子公司。短短三年里头，陈志从着 T 恤牛仔裤的普通生意人，摇身一变成为了柬埔寨坐拥浮夸建筑、满身奢侈品的体面人。张光耀说，他受太子集团之托，在台湾设立了几十间公司，并开设了几个境外银行账户，为了做报表，他可以查阅账户的明细，过程中发现这些银行账户总计持有3亿美元，经常有大笔的资金流入，最终的流向不明。张光耀说他吓亲了，所以决定离开。陈志曾经跟张光耀说，自己的资产净值大约是600亿美元，为了分散风险，陈志将钱和人放在不同的国家地区。一个化名 Eric 的前中共特工说，中共情报安全部门经常利用太子集团旗下的黑客猎捕异见人士。熟悉东南亚事务的前美国情报官索尔同泰晤士报说，中共情报安全机构会利用中共犯罪集团办事。太子集团在台湾境内曾经发生过几单，他们可能曾经教唆骚扰他人。各位观众，最近天气转凉，不知道你是不是都觉得整个人特别容易攰，手脚成日都不暖，晚上睡觉也都没睡得那么稔。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这种情况很可能和换季的气血不足有关。那有什么方法可以调理一下？现在在市面上就有好似健康520、补气18味这一种产品。它是根据中医君、臣、佐、使的古方原则，用18种草本精华来帮助身体从内而外补充元气，令到人没那么容易疲劳，手脚也都会感觉暖好多。台湾李先生就跟我们分享了他的亲身感受。他说第一次试就感觉非常明显，疲劳感就已经得到缓解。第二日呼吸气短的情形也都得到了改善。2到3个星期后就逐渐摆脱了困扰了好耐的慢性疲劳症状。期间久时仲会有睡眠困扰同埋脑雾的症状。但在服用了2罐之后亦都好少有再复发。另外身心状况亦都明显好转，恍若重生。所以在关心天气同天下大事的同时，亦都唔好忘记投资自己的健康。如果你想进一步了解补气18味的配方和概念，可以前往健康520的官方网站看一看。在中共驻大阪总领事涉剑发出了极端挑衅之后，中日的矛盾急速恶化，双方护照大使。中共外交部领事施庚突然发出一个罕见的通告，结合全球局势来看，北京是不是另有图谋，值得关注。11月14日，中共外交部发通告，说因为日本的社会治安问题和日本领导人的涉台言论，郑重提醒中国公民近期避免前往日本。中共的公告明确地将矛头指向了日本领导人的涉台言论，显然是指高市早苗首相上个星期五讲的台湾有事可能对日本构成危机。中方的反应一步步咁将事态升级，涉嫌公开对高市发出了斩首威胁，震惊日本和国际社会。 之后中共外交部、国防部两次三番痛批，党媒央视再发表文章，指责高市早苗搞事。11月14日，中日分别召见了对方大使，中日紧张关系急剧升温。在这样的背景下，北京又对日本发出了非比寻常的旅游警告。外界质疑中共究竟想达到什么目的？中国问题专家蓝述说，北京是要打击日本的旅游业，进一步打击日本经济，不让中国人到日本去旅游。这一招就是将旅游经济作为武器。中共以前对台湾也都用过，那个时候赖清德、小英当总统期间，中共都搞这一套，就是不让中国人到台湾去旅游，不买台湾的香蕉、菠萝。现在他也都用这个方式去威胁日本人。中共最近不单止用战狼的姿态对付日本，还连续对台湾国民发出通缉令。蓝述分析说，印度尼西亚、越南、文莱、南韩、日本还有菲律宾，这个还未讲到台湾，中共对台湾更加是一日到黑都要武力统一。他和所有的这些邻居都搞不好，为什么？因为中共他完全是在这里搞一种军事主义形式的扩张。习近平现在正在这里做的事，就是要令到所有的国家都感到不安全。最近国际间一个动向值得关注，就是美军福特号核动力航空母舰已经就位，随时可以对委内瑞拉发起攻击。中共管治下的中国军事自媒体发表文章说，美军就位，美国政府同步获得国会支持，委内瑞拉紧急向中俄求助。紧急关头，中方选择静观其变，因为一旦美军在拉丁美洲陷入拉锯战，就会分散美国在台海和南海的战略注意力，中方就可以获得一个战略空档期。中共最近的军事主义姿态是不是和这个所谓的战略空档期有关？在中共内部局势动荡、美军聚集拉丁美洲的背景下，北京会不会有其他野心，值得关注。日本资深媒体人此坂明夫发表文章讲到，这次的中日矛盾和以前很不同。以前日本主流媒体中成日说，我们也都有必要理解中国立场，这次几乎完全消失，日本民间也都很少人讨论。高市首相讲得是不是妥当？原因非常简单，涉嫌的发言实在太离谱。他不单止威胁要斩高市首相的头，还被挖出前那阵都讲过要斩美国战争部部长克格塞斯的头。听讲日本网民已经将那段发言寄给了克格塞斯本人，而克格塞斯亦都相当不高兴。次坂明夫说，不少日本民众认为中国竟然允许一个外交官喐啲就讲斩头，这种国家实在太野蛮，同佢打交道，自身安全亦都难以得到保障。此坂明夫表示，可以睇得到中日间嘅更多冲突点将会陆续浮现，紧张局面只会越积越深，变本加厉。彭博社11月14号嘅报道，啱啱卸任嘅英国军情六处首长摩尔话，近期评估显示，普京并不打算停战。摩尔说，情报显示普京不想达成协议，他就是想要控制乌克兰，将乌克兰变成白罗斯这样的国家。摩尔表示，如果西方不帮乌克兰获胜，中共可能会采取行动。习近平正在这里仔细观察，如果他看到西方各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态度软弱，他可能会自行对南海形势作出判断，甚至可能影响台湾。摩尔建议西方为乌克兰的国防工业提供资金，放宽对乌克兰军使用远程武器的限制，为乌克兰提供基本的防空能力，并在俄罗斯国内对普京施加压力。俄罗斯国营电视台介绍，俄罗斯推行教育改革，小学生就必须接受军事训练。综合媒体报道， 俄罗斯小学一年级的学生上课前要排队接受军人式的服装礼仪检查，比如整理皮带扣、衣领、姓名牌等等。八年级学生的必修课包括军事纪律、军事史、分解同埋组装步枪，同埋操控无人机。俄罗斯政府仲表示，低年级嘅历史教科书好快就要改版，新书会将西方视为仇敌，将乌克兰睇作系傀儡政权。俄罗斯国防部声称，有185万名青年兵，年龄喺8岁到18岁之间。部分家长、老师同埋教育专家提出警告，认为咁样灌输将会培养出新一代嘅三民主义者。呢一期嘅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点赞、订阅同埋分享，这个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多谢收睇，我哋下次再见。